好，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好像都跟爱有关系。那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也是跟爱有关系。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那大家知道，上两个礼拜我去了欧洲啊，我前天突然失聪，我这个耳朵是听不见的了，所以就叫一家人打一棒子，然后这半个脸是麻的，就像被把我关在一个墙里边。现在我说什么我也不见得听得到啊。那你们能听到就好，我尽量放慢点速度。我这个耳朵还有一点的，所以大家为我祷告啊。今天讲到是蛮辛苦的。因为我到那一天晚上，比如我们在罗马啊，1500-1600人，他的音响声音也特别大，我突然间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后两天的讲道就非常辛苦，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知道，我听不见我在讲什么。所以这个今天也是啊，弟兄姊妹多给我祷告。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来看一下了，我们今天啊，这个我们啊，这个引言，我今天的引言是，因为我们去了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啊，很特别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叫罗马的意大利的复兴教会啊，这个教会呢我是2002年去的，这个教会2002年，现在好多年了。这个2002年的时候我还年轻，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匈牙利宣教啊，那时候我在匈牙利，然后我要返回美国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温州的啊，瑞安的一个弟兄叫缪志同，那么现在他已经回天家了，这个是他也是一位牧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经济里的百合花》，当年曾经鼓励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啊，这个《经济的百合花》这本书也当年给我很多的激励。那么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啊在米兰有一个聚会啊，因为他是讲员，但是他签不上证，所以他去不了。那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代替我去一趟？我也不太了解什么情况。那我就经过我们的主任牧师的同意，那我就飞过去啊，飞过去第一次参加这意大利的复兴教会聚会，那是400-500人。啊，那一天要讲5堂道啊，这个，所以我问他们讲多久，讲5天，1天5堂，啊，我说你以为我是录音机啊？啊，不过那时候我还是身体好，那也能够坚持下来，而且不仅要讲5堂，那个天气特别热，租的地方没有冷气啊，因为都是大多都是温州、瑞安、青田来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吃辛苦的啊，那个没有冷气，讲道就很辛苦，所以带着西装，我们这次的西装也没用上啊，你看回来穿的干干干净净，跟新的似的，没用上。我们就穿他们的大会那个 T 恤，讲完到一拧，一堂到一拧就哗一瓶水出去了，你知道，回来胆固醇一下恢复正常，很特别的。感谢主。那这次我们又去了，我已经7年没去了啊，7年没去了。这7年没去，教会发展的非常快啊，从2002年到2012年啊，10年我一直在帮助他们的教会啊，他们的长老也是我按牧的，牧师也是我按牧的，我跟于立功牧师，那么还有戴基宗牧师，还有啊陈世新牧师，我们几位牧师为他们案例的一群啊属灵的同工啊，教会已经从几个教会发展到20几间教会，那么他们不仅在意大利，他们也到了葡萄牙，还有到这个其他的摩洛哥啊，还其他的地方，他们在宣教。这个教会非常有特点，这教会的特点啊，我觉得他们特别像犹太人的社区啊，犹太人社区，他们从中国瑞安或者青田来到了欧洲以后，哇，他们真的是第一件事就是找教会的。他们一定要先找到主的教会。我那天讲到神国感动，像亚伯拉罕筑一个坛，走到哪里都筑一个坛，他们来敬拜上帝，然后这些老乡们他们都要一起来敬拜上帝，然后他们就在各个城市分布到不同的教会。然后我们这次的青少年聚会有400人啊，青少年大概那个这个大概青年期的就200多人啊，他们一般的嫁人不嫁给外邦人的，你知道吗？不要说外国人，连外省人都不见得嫁，他们就找瑞安人，他们就找青田人，他们就找温州人啊，他们都，然后他们嫁了就是在一个教会，永远在一个教会，从罗马就到了米兰还是他们的教会啊，从葡萄牙到了西班牙还是他们的教会，就是特别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而且从小啊，那小孩子很小的就讲中文，中文讲，他们虽然生在意大利，意大利语很好，但他们中文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感觉到这像一个基督教的社区， 这个就像一个犹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被拆散，他们有一个神啊，他们有一间教会，所以我感觉那种教会那种热情，弟兄姊妹的关系他们都认识的啊，都认识的特别好啊。这次服侍的几个同工都是我受洗的，17年前受洗，现在都已经做了主要的同工，也很感恩。所以见到我跟 Bill， 我们这非常的，他们非常的高兴，好多年没见了。你看到第一个感觉是牧师老了，耳朵又不好使了，傻了，你这耳朵不好使，人就傻，你知道吗？听什么就说啥呢？听不见。反正感谢主，我就神有美意了啊！我这两天中西结合，现在开始今天中午就针灸，就治疗了，希望能够治好。这个还能讲几年道，治不好就写作了，就不能讲道了。所以我给我一个感觉，就真的在罗马宣教，感觉到像大卫在诗篇133篇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们！今天我回到咱们教会，我看弟兄姊妹敬拜的时候，非常的喜乐。虽然我听不见啊，但是我看到你们在台上，我特别的喜乐。我跟你们打招呼的时候，你们给我打，我不见得听得见啊，但是我还是很热情跟你们打招呼。你们看我表情就行了 ，OK。所以感谢主。那我们看，我给大家看几个图片。那在看图片的时候，我也请 Bill 来到前面来。Teresa， 我们这次是个宣教的团队，我们这个宣教的团队加起是200多岁。有没有啊？感谢主。那我60多了，他俩70多了。你看啊，这个，所以我们而且走的时候啊 ，Bill 跟我去的时候啊，他的走路都走不动了，就是不愿走路，你知道吗？从宣教回来以后，推着2个大行李车跑在机场上，哇，这劲儿大。再讲两句吧 ，Bill 讲两句。
来，感谢主。
咋了？
感谢主，很高兴能够跟牧师同工。我有感觉，就是说人要走出去，走出去的时候精神变好，体力变好，灵力也增强。那这个教会给我很大的感觉，就是说他们特别爱主，而且他们不讲，就是聚会他们只讲温州话跟普通话啊，意大利语 也还不错，就他们很注重这个教会的生活，从小在教会长大。但他们震耳欲聋啊，真的太声音太大，是吧？把牧师耳朵都搞聋，声音实在太大了，而且很热情。那让我感觉到这个教会，这种教会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弟兄们相当爱主啊，那他们对神的话语也很注重。那当然很怀念牧师，那时候特别招待我们也好。他们1700人的聚会，他们把整个hotel包下来了，租下来了。那你想想，8天饭食他们自己准备食材，请那个餐馆来做啊。那我这次主要是讲一些是职场上面，因为他们几乎都做生意的嘛，所以职场上面的宣教、职场上面的服事、圣经上面的教导、圣经教导如何理财、如何做生意，他们没有听过，所以我这跟他们讲这方面的教导，他们很蛮喜欢的。那我们也去了西班牙巴塞隆纳，也去了马拉加啊，那去这地方都是他们同一个性质，都是他们温州瑞安的。那结论就是他们相当相当爱主，值得我们学习啊。大家团聚在教会就是一个家庭生活啊！谢谢。
好，谢谢 Bill。大家看这个图片啊，感谢主啊！这个我们这次去啊，到罗马，我们真的连玩的时间都没有，参观的时间没有，我们就是这个利用讲道结束晚上，我们这个你看的这些都是晚上照的啊，我们就晚上能出去走一下，平时白天就在酒店里边。意大利也不太安全 ，Bill 去第一天 ，Bill 手机也丢了 ，iPad 也丢了，对，这个特别不安全。那我有经验，因为我什么都放在酒店里，我不拿，我兜里揣都是纸，他一掏就抄一把纸出去，没关系。所以这个他就我还告诉他，我说这地方小偷特别多，我告诉你啊，你要注意啊，这小偷特别多。两个人也不小心在5星级酒店里面吃早餐，放在那儿就没了，包就拎走了。所以我们后来祷感谢主，意大利的教会也是把手机 iPad 都给我们买新的还给我们，感谢主。所以纪念他们的爱心啊。那 Bill 这是 Bill 在讲啊 ，Bill 在讲这个，我们有1500人在一起啊，他们这人太能听到了，从早上就听到晚上还不散啊，还要交流啊，这个就是渴慕啊，就感觉到那种渴慕，我就特别兴奋。我觉得这个教会这样，这真的就像教会啊，真的就像教会，就是神的家啊，一家的。这受我们受洗了，大概有这次有70多个人，第一天晚上要200多人决志，只要那些啊这个来的没有信主的，几乎都决志了。感谢主，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很特别，这是我们的敬拜啊，非常好的敬拜。这孩子们，你看这些小孩子从小都是讲普通话， 他们都生在意大利的，讲普通话，他们从意大利来的，从米兰罗马各地来的，然后他们就现场排的节目就表演给大家。这穿红衣服的是服侍青少年的童工，管服侍青年的童工就100多位啊，100多位服侍青少年和孩子，所以他们一年就特别期待着那一次，那就对他们来说就像祝棚节，就像嘉年华，很多的相对象就这几天就基本定下来了，差不多了，知道吧？我就好几个托我给介绍，对吧？都托我给介绍，说这我说我也不了解，说不用你了解，你说就 OK 了。那父母都是很了解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所以很特别的感谢主。这个我们是晚上半夜出去到这个罗马的街头走了一走，啊，我们还买了一个自拍棍儿啊，拍，这个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啊，这次我们从那里啊宣教，对我们也感动很大。我们觉得什么样是教会呢？教会很重要一个特质，第一，它是基督的身体啊，表示我们顺服主耶稣基督。还有很重要一个表现的啊方式，就是彼此相爱。这个世界是没有相爱的，政党政党之间，国家之间，民族民族之间，穷人富人之间，它都是有阶层阶级的。但在教会里面，这一切都打破了。有没有？我们来到教会就是上帝的儿女，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所以保罗关于彼此相爱有很多的教导。那我们今天我也会有一些教导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大家看看这个啊，我们从圣经罗马书，我们从第十二章看到第13章啊，这个，这是我们在巴塞罗那了，这很漂亮的这个西班牙，我们到了西班牙的这个欧洲的最南端，前面就摩洛哥了啊，所以啊，这个比他们非常喜欢。这里感谢主，那我们也参观了很多的古迹啊，这个是大家看到这圣教堂建立100年没建完的哈，这我们也没有进去，这个没有时间了，就看一看就 OK 了啊。好，我们一人花这个5块钱买个帽子啊。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看经文在先看罗马书的第12章，我们看第12章，我们看第9节啊，第9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首先前言中我还是有一点对爱的一个阐述。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一个独特的宗教，它是讲爱的。它一讲耶稣基督，你想到耶稣基督的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爱，对不对？所以圣经说神怎么样？就是爱，你们感谢主。所以你到别的宗教，你可能听不到的。我们知道世界最大的几个宗教，啊，基督教、啊犹太教、啊伊斯兰教，还有佛教。那这些教除了基督教讲爱，其他的不讲的。你没有听过说啊这个穆罕默德爱你，有没有？没有吧？这个词儿一般听不到，你也听不到说释迦牟尼爱你。天老爷爱你啊，阎王爷爱你，你都听不到的。你听到的都是耶稣爱你，你们哈利路亚。那耶稣爱我们，你笑什么？我也听不见你们。耶稣爱我们，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因为爱是神的本性啊，是他的特质。这很特别哈！我记得在微信上，我们香港一个同学问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也忙，也没时间回答，我就回答3字：荣耀神。啊，那么他问神的这个性情是什么？就是公义、慈爱。这个就可以简单的回答。那我们知道，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先回到圣经中看到说，我们前面有啊、前言，我有一个给我调回来前言有没有？啊，我有3个希腊词跟大家回复一下啊，这个很重要的。我来调，我可能会调回来的啊。好，感谢主，有没有给我放上去？有吗？那这3个词呢？OK， 好了。希腊文中爱的3个层次，其实它分了4个层次。我觉得那个第4个层次跟第3个层次没什么太大区别，所以我就给它啊大概列。我们在神学院学的这个3个层次啊，这3个层次，第一个是阿嘎培的爱，第二个是菲利欧的爱，第3是爱我的爱。那这3种爱有3个不同的层次啊，3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种阿嘎培的爱就是指神的爱，是指无条件的，没有条件的啊，就是我们常讲的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为我们舍命。那我们值得神为我们舍命吗？当然不够，我们的资格条件都不够。神为什么会舍命？就是那个没有罪的为有罪的死了。那这是一种特别的爱，那这种爱呢是人做不到的。那这种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恒久忍耐啊，有恩慈啊，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是人做不到的。做不到，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知道阿嘎培的爱里边有很重要一点，是不羞辱人的。神从来不羞辱人的，他可以审判人的罪，但他爱那个罪人。不管今天我们对意见不同的人，政党观念不同的人，甚至同性恋者，神都不羞辱他们的。神爱他们这个人的本身，神不爱那个罪，他里边的罪性，从亚当来的罪，从自我中心来的罪，或者从世界文化习惯来的罪，这些达不到上帝标准的，神痛恶。但是神爱那个在罪中被捆绑的人，他希望我们能得释放，认识真理。那么这个阿嘎贝的爱很重要的，就宁可伤自己不伤别人。耶稣钉的十字架，对不对？现在有句最流行的话叫纵你虐我千万遍，我还待你如初恋。是有这句话没有？网络上比较流行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大概就是这意思。没有啊，这个对你，不管你对他怎么样啊，他始终是爱你的。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种爱。那第二种爱叫菲利欧，这个菲利欧希腊词里边表示精神领域的爱，精神领域的这个关心，精神领域的给予，精神领域的爱，就是没有神的一个爱是人类的爱的最高峰，就是一种有文化的爱。这种人有文化啊，别人对你不好，你还对别人好；那别人让你帮忙，你就帮忙。那人就是这样的爱人，很简单的去爱啊。然后呢，讲究的是精神层面，比方说父母的爱、兄弟的爱。其实这个菲利欧这个字根呐、希腊文的字根后来发展成菲利达菲亚，菲利达菲亚这个字根就是菲利欧，这个就是菲利达菲亚是费城的意思，对不对？那个是启示录里讲的，那叫什么兄弟之爱。那兄弟之爱就不能用阿嘎培的，就用菲利欧的这个。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是他讲到重视友谊、重视感情、重视承诺重视关系。重视关系这是第三种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爱我。爱我这个爱呢，我们可以翻成爱娃这个一想到就跟肉体有关系了，对不对？那就是表示肉体的爱。爱我必须要对付感官上的诱惑，它不是给予的爱，而是要得到的享受的爱。爱我会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爱我也可以往往和情欲在一起，因为是肉体的。那我看到这些出现的都不是特别多，最多的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就是阿嘎培的爱，尤其在新约圣经哪一卷书是弟兄姊妹告诉我最多阿嘎培？当然约翰福音，对不对？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约翰讲的最多。那么在这个动词里面，马可福音出现过5次，马太福音是8次，约翰福音13次。那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140次关于阿嘎培的爱，阿嘎培的爱。所以呢，因为这个阿嘎培的爱是神它不在于你的民族，不在于你的出身，它不需要一个国家，也不需要一个群体，它是给所有人的。那这就是表示神的爱。为什么我们能信耶稣呢？我们大概很多人信耶稣呢，都不是因为我们熟读了圣经，是因为我们感到神爱我们，或者我们感到世人的爱是有限的，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对祖国的爱，有天我们被祖国抛弃了，对不对？那有的我们对政党的爱，我们被政党开除了， 有一天我们对仁爱，我们被人家不要了，那或者伤害了，或者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开始里边这个就产生了一些伤害。但是神的爱是超越这一切的，所以那神的爱在教会里边很有具体啊。那我们说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对不对？还要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弟兄姊妹，有时很错误理解这句话，有人觉得爱人如己呢就是不爱自己，其实爱人如己就是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你要了解啊，你要了解爱自己，要给自己一个这个尊荣，上帝创造你的尊荣啊。我们今天做弟兄的有弟兄的尊荣，我们像王子一样，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啊，我们天国的大使。那么姐妹要像公主一样，是上帝所最喜欢的创造的，需要爱惜的。所以那我们姐妹弟兄，我们要活出我们该有的尊荣。那我们对别人呢，也要给别人该有的尊荣，就是我们有神儿女的尊荣，他也一样。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三章，他讲的一些原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我这次在飞机上我就准备这个讲章，我就看这些原则，想的特别细啊。你看到这里边有些原则啊，他在讲啊，这个我们快点走啊，看看这个这些原则。第一个，他讲到原则是对弟兄要彼此相爱，彼此亲热啊。对弟兄，你看这些弟兄多，你看多好啊。这个意大利弟兄跟我们也是很热情的啊。这个我们对弟兄，那对弟兄真的要为什么要对弟兄彼此亲热呢？彼此相爱呢？这很重要一点，就讲到说，弟兄，我们信主的人之间，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不能够彼此亲热，我们在世上就没有见证，对不对？我们就没有榜样嘛。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嘛。这首先爱是神的命令，那尤其信主的人，如果没有信主，说我为什么爱你？我当然不爱你，我根本就跟你没关系啊！你是基督徒，我不是，我不用基督教的观念来爱你，这没有问题的。可是，在主内的弟兄，我们是一神一喜一灵一个肢体，在一个教会里边，在一个小组里边，甚至在一个家庭里边，我们当然要彼此相爱。那这里边彼此相爱有几个原则，第一个要真诚啊。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边十二章他说爱人不可虚假啊，就是要真诚爱。有的时候教会慢慢的流于宗教的形式越来越多的时候，爱会虚假的，就是即使我们心里有些想法我们没有说，但是我们会用爱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可是我们没有真诚，没有真正会被人能够感觉到的，对不对？那你说耶稣爱你啊，你在说耶稣爱你，就像我们走过场似的，这没有真诚。那个真诚的爱和不是真诚的爱是能够感觉到的，所以呢不可以虚假啊，虚假。他说物要恶要厌恶啊，这个字要应该这样读，第一个念恶要厌恶啊，这个所以我们这个真诚的原因就是我们恨恶恶啊，我们恨恶恶，我们这个要恨恶他，善要亲近，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你看到没有，这很有意思啊。所以你看，爱人不可以虚假，恶要厌恶，那么善呢就要亲近。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那跟什么近跟什么不近。那些恶的行为，我们当然爱这些有毛病的人，但是我们不能认同他们的行为，这很重要啊。你看，所以那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也要彼此推让啊。教会呢对老年人要格外的尊敬，不在于信主时间长短，是一个他的年长长者。所以圣经说牧者们对长者弟兄姊妹要多一点的尊重啊，要尊重长者啊。一个教会好的教会就是对老年人特别尊重，我们教会就非常好。我们 Singapore 那边，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今天下午看又一群人去接老人院里的那些，你知道老人院的弟兄姊妹来教会来一次多不容易啊，对不对？他们都年迈了，都没有车，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就开车去接。哎呀，我跟你讲啊，敬拜的时候我常常说不要站那么久，老年人有的都拄着拐杖站不动了，可是他们真的 是有时候我们敬拜的忘了他们，又一直站着赞美啊，那种渴慕啊，喜乐呀、啊。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不走啊，就跟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年轻人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会很满足的，真的很满足的。有的时候想到有些老年人七八十岁了，在地上跟我们的日子不多了。年轻的人多关心他们，多给他们些尊荣啊，多给他们些尊重。我觉得教会就是要恭敬人啊，彼此的推让。那么还有第三点，要长久。除此以外，第二要亲热啊，要爱弟兄彼此亲热，恭敬人彼此相让。然后呢，还要长久。在指望中要喜乐，所以基督徒是有指望的，明白？不管我们有多少的难处，我们有多少的困难，或者我们身体的软弱、经济的匮乏，以及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些的这个不完美，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指望，我们有一天会在天上相见，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指望。我这一天我在欧洲，我看到我一个老朋友离开世界，他今年99岁。那这个他是中国一个最著名的翻译家啊，著名的翻译家，他的女儿叫吴一毛。那他呢，就是美国最早的翻译家，回到中国，结果就在牛棚里就混了好多年，后来写了一本书啊，出来了以后，他就在维州，有的时候去我们教会，老年人住在老人院。那我看到他离世，我就特别难过，我难过的亏欠就是他进了老人院以后，我就再没有看过他啊。他没有进老人院之前，他经常会来教会。会做礼拜，那我会经常跟他打招呼，一起吃个午饭，有的时候也到他家去看过他。但后来进老院以后，我就搬到这边，我就再也没有看，我就觉得很难过，很亏欠。这个都是中国的宝贝，国家的这个宝贝，了不起的一个人。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进了老人院，我们记得他们，我们也经常探望他们。其实我有时候跟秋阳我们去老人院去看了，都非常好，去了他们特别高兴。他不仅是说我们探访的人高兴，连邻居都高兴，看几个年轻人来，但我们也不年轻了啊，我们有天也进老人院的，但是看到我们就觉得，哎呀，教会的牧师传道来了，哎呀，他们感觉到特别的亲切。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移民，在一个国家这个移民一进到老人院，说实话心里边需要调整的。老人院当然很好，很多老人弟兄姊妹在一起啊，他们你看我们加州就有个老人中心，有叫什么拉古纳乌的，就已经有说里边啊住了七八千户这个人，平均年龄77岁啊，里边牧师特别多，好几百个牧师。然后的这个因为他们叫牧师集中营嘛，所以每个礼拜六都有追思礼拜，所以牧师都很忙。所以这个你我们尔湾的教会经常去演出，给他们演一些节目，去关心那些老人。你知道能够要一个人要进入老人院，他心里是很大一个调整啊。这种调整你知道，如果没有指望是很痛苦的。我一想到我过60了，我有时候我心里也要调整一下，突然耳朵听不见，我现在就是有天我听不见，也不能牧会了，不能讲道了，我会以很大的一种反差，对我很大的一个痛苦，会有压力。但是呢，我们有指望，明白？这个指望很重要，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就讲到我说我们的爱要长久，如果今天张牧师跟你牧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这种爱可能是我们有服侍的关系，有一天我们不在一起了，不在一个教会了，那这个我们还是这么相爱，那就说我们在永恒中这个爱是有关系的，对不对？那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弟兄姊妹，你的关系，你的朋友也好，你的弟兄姊妹也好，不是在教会里服侍的，是你们个人生命的关系，这个更为重要。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几个好的属灵的生命上的朋友，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些指导啊，使我们能够活得不那么孤独，我们也活得能够有智慧啊，有些旁人帮助看着我们，就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盼望，我说我们就是吧。第二点，我们对众人，刚才讲的是我们对弟兄姊妹，对弟兄我们不要虚假啊，爱人不可以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我就觉得到教会来了一个礼拜没见，真的，就是我昨天我虽然出不去，我有点晕啊，我就倒时差，我就看小组的聚会。昨天 Bill 跟 Teresa 都去小组了，刚从意大利回学校，看到气氛小组他们在那里唱啊赞美，我就真的感觉到特别的喜乐啊，特别的喜乐。这种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爱啊，不虚假的，殷勤的。他也讲到我们的服侍要殷勤，不可懒惰啊，不可懒惰。所以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在恒切的祷告。然后呢，他又讲到我们圣徒缺乏要帮补啊，各有一位的款待。我现在我们在讲这个，首先对众人， 不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这是啊保罗所讲的一个啊爱的一个秘诀。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在啊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下一章了，第十三章的第八节，这一经文是爱的秘诀，就是怎么相处呢？就是首先人类的爱，包括我们这个有一种叫主动的爱，一种是被动的，一种是爱别人，一种是别人爱我们，这两种都是需要的。我们常常会有时候会年轻人讨论说，我要找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找个伴侣吧，是找一个我爱的多的好的，还找个爱我多的好？你们这个问题你们谁能想明白？你有想过一个，你是希望找一个爱你多的好，还是找一个我爱他更多的好？哪个好？两个都好，两个都要，我们一个都不缺，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让你做一个选择，那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我一定找一个我爱他多的，因为我不爱他，我不愿意娶他，对不对？那我现在一定希望找一个爱我更多、照顾我呀，对不对？人在不同的年龄，想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我因为年轻人想都是感官的事情，过了一辈子想的都是实际的事情。我们生活也改变，所以你婚姻之前你都是想的很天花浪漫，你一结婚进去呢，你就是柴米油盐，对不对？柴米油盐说就爱你多的好，他会忍耐呀，他爱你多的忍耐不了啊，对不对？聪明的女孩子找一个爱你多一点的，这很重要的。我希望我女儿找个爱她多一点的啊，我是这么讲，就你就比较清楚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里边你看圣经怎么说，说这种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都是需要的。问题是怎么样去相处，怎么样去相处，这个很重要啊。你刚才说怎么说的，他说这个啊，这个凡事不可以亏欠人，这是一个被动的爱啊，被动的，我不亏欠就是被动的。比如我借你钱我就还你啊，对不对？我不欠债啊，或者我这个怎么样，我这个啊，我说的话我就承诺啊，我做事情我不亏欠你，那个这是被动的，这是被动的啊。但是这种爱也是非常重要的了，所以保罗的讲到了说，凡事不可以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圣经说这个律法我们都不能够了解了，我们来到美国，你了解美国的法律吗？了解不了吗？我们到意大利也了解不了意大利的法律，我们了解不了。可是呢，我们爱意大利，我们爱美国 ，OK， 我们就完成了完全了这个律法。大家懂了，这个爱是胜过律法的观念就在这里边。那么，当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夫妻关系相处也是啊，不亏欠，不亏欠他，这个很重要。那这是被动的，那主动呢？主动的后边还有一句话，保罗说要常以为亏欠，那这就主动了。说我跟你不管怎么相处，我就觉得我亏欠了你啊，我对不起你 ，sorry。你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呢，我觉得弟兄姊妹的教会一定是非常一个火热的教会，我们家里一定是一个相爱的家庭啊，我们工作岗位上老板觉得亏欠员工，员工觉得亏欠老板，那工作一定是这个工作岗位是很信任的，很好的一个工作单位。人和人之间关系，其实保罗讲的，你看这个，大家把这句话一起来读一遍好吧，一起来，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主动的和被动的都是需要的。被动的就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基本标准了，我们就不要亏欠人。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看到这个，有的时候为什么弟兄姊妹有时候感情的小船，那友谊小船说翻就翻呢？就是因为亏欠了，亏欠了，感觉不舒服了，不 comfortable 了，对不对？我们有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亏欠了我们，而亏欠人不见得他知道，他有时候他不知道的亏欠，他觉得他是正义的，他做得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从神的爱中出发，觉得常以为亏欠，你就不会觉得你那个亏欠是对的了，对不对？这一个主动的和被动的关系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就像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说的，主啊，使我做你和平的使者，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当我们做和平的使者的时候，我们在仇恨之处播种爱啊，我们在这个伤害的地方啊播种原谅，所以我们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也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些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一定是能够饶恕的，因为在，因为我们有同样的 有一个信仰吗？我们同有一位神吗？那所以在今天的教会里边，今天的教会里边，我们的爱是讲原则的，但是还要讲技巧。所以我觉得这天这个师母在教你们那个课呀，今天这两天在家备课，我回来他一直在备课，我们也讨论这个关于这个发怒的问题啊，我觉得特别好。发怒他经常跟我讨论，就认知的错误，认知的情绪的不对，我也会发怒，我有时候也不对，我发怒我会道歉的啊，发怒我会道歉，但有时候就尽量不要发怒，有的怒气是收不回来的啊，发了就收不回来了，这个尽量能够忍住啊，这能忍住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啊，忍不住就是一个人的自然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自然生命需要慢慢的被磨练修养啊，修养。所以呢，那么这里边讲到了我们跟外邦的弟兄姊妹关系，还有和圣徒之间的关系。他说，首先啊，这个要以为亏欠呢，不是嘴上说的，他要帮补，说圣徒缺乏要帮补。那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哪个弟兄姊妹家里非常的困难，弟兄姊妹伸出援助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教会的关系。你知道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他们都有那种叫接待家庭啊，是吧，你到教会去都会有人接待你，接待你的吃啊住啊，他们真的都是弟兄姊妹一起帮补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到纽西兰去布道，我们同学姚洪基家里边，我跟郑毅我们三个同班的，他是原来是个商人，然后呢做了牧师，这个教会里特别相爱的一个教会，很好的台福讲台语的教会。我们讲完道了，我回到家里，我就发现一进家门，门口就放着鱼啊肉啊这个青菜啊，然后呢就然后我们俩就进屋了，他就跟我说，师母帮我们做几个菜，我们俩这个累了喝一口。他有个酒窖，里边好几千瓶红酒啊，我也不懂，我说哪个贵，他说那排比较贵，我就哪贵拿一瓶，我不认识，反正只要贵就好嘛，对吧，哪个年头多咱就拿哪个，对吧，反正他有时酒。然后呢他就说，这个鱼是谁送的，这个肉是谁，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他们是做这工作的，常常送，然后他说我们祷告为他们纪念，所以在吃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个送的祷告啊。那我感觉这种温暖，家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原来台湾，你知道台湾的时候很穷啊不容易的。我记得有一个老牧师叫沈保罗，对不对，沈保罗牧师给我们讲故事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那时候做牧师真辛苦啊这个主日讲道的时候没有饭吃，有一天他说要讲道之前师母就掉眼泪，他说，哎，你哭什么呀，师母说今早咱们全家没有饭吃，没有米了，他说那个把袋子再抖一抖，就把那个袋子抖抖抖抖抖出一把米来，就煮一碗稀饭，煮了一锅稀饭，一碗米煮了一锅稀饭，然后他还挺快乐的。准备讲到之前，这个师母就把那一锅稀饭端到桌子上，刚端到那个老的那种闷罐，你知道吗？那个把也不结实，邦当家断了，就撒了一地，师母就哭了。丈夫要去为主做工，前方打仗，后方没有兵器，吃不饱，他难过，还有四个孩子。我觉得这个牧师很了不起，真的值得我们学习。让我这脾气不吃了，算了。这个真的是，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真的。我听了以后，我真的是，沈牧师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把它捡起来，捡起来，洗一洗，这个米不能浪费，就把那米捡，洗完就剩一小碗，给谁吃呢？牧师说给小儿子吃，因为小儿子长身体很小。师母说不行，要给牧师吃，因为牧师今天要讲两堂道，他一口饭都没有，他怎么能讲得下去？哇，那个我听到这个，我们今天牧师不是这样子了，感谢主，尤其丰盛华教牧师都很好的，我们都吃棒棒，你知道吗？徐牧师在国内回了一下，胖15磅，要不要让大家看看？不好意思啊，那我从意大利回来我也胖了4磅，不过我昨天就减了2磅。昨天一天我就减2磅，胖了4磅 ，Bill 也胖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上帝给我们今天的传道人都丰富，给我们的教会都非常爱传道人的。就我很感恩的，我们在丰盛华基督教会。那后来他说，那一天当他讲完道，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发现门口就放了一小袋的米。他说这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就把那米拿起来献上感恩。 所以弟兄姊妹，帮补是一个美德呀啊！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新的移民没有衣服穿啊，他们来到这里，他们甚至没有身份，他们需要我们帮助祷告，我们不要论断啊！现在很多人来办绿卡的人，你就说：“哎呀，你是假的，你怎么是假的呢？”对不对？他真信主假信主不是我们能判断的，张牧师也判断不了，是神，唯有神能判断。所以我们就是帮他们，我们给他们提供最好的，那不是骗人的律师，我们帮他们介绍那些不是骗人的家庭，我们给帮他们介绍那些是爱主的教会，让他们在基督里面成长。我说我也是逃出来的，中国这个国家现在谁逃出都可以办避难，谁都可以办政治避难，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至于那些办了避难的人，他们爱主，当然我们期待他们更加的爱主，他们要纪念主给他们的恩典，在这个地上，在地上的日子为主而活，荣耀主名，我觉得是好的，为他们祷告。那些生小孩来的保姆，外边都说什么月子中心怎么样，有什么不好的，他们来生孩子，生养众多，神的大命令总纲是好的，生在美国更好，有什么关系呢？来了就帮助他们，对不对？当然那些月子中心有的不赚法之前的，或者占美国政府便宜，那不好，我们来了就为主做见证啊，生的越多越好。所以我到欧洲，我那2002年我就鼓励他们生育生孩子。我7年没去，有一个姐妹叫丽丽，一个小小女孩，那是22、23岁啊，我7年没去，4个了。哇，这4年就没干别的，就一除了敬拜神就生孩子，哈利路亚，感谢，对不对？那个 Bill 也看到了，哇，走了，牧师啊，真的舍不得你走，鼓励我们年轻人在一起。你看我们生4个孩子，而且现在都奔4个啊，3个都不合格，你知道吗？所以美国这个要赶上去，你知道，我就因为我真的发现他们这个教会这些年其实没怎么传福音，没有外邦人，也没有外省人，连杭州人都不多，不要说上海人、东北人，没有，都是他们温州人，但他们生的多，你知道吗？教会倍增，都生出来的，每家3、4个，感谢主。这也是马盖文的教会增长学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理论呐，叫做内部增值。内部增值，穆斯林就是这样生的嘛，生7个8个。那我们今天你来了，你如果年纪还是40岁以下的，你不管你几个，你再生一个。你要记住，今天张牧师讲话，你再过40年，你觉得张牧师讲对了。你80岁的时候，你有一个小宝贝，我告诉你，那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谢主，你最好的，我妈妈和我爸爸48岁生了我小妹，这是我爸我妈年老的时候觉得是最窝心的一个女儿，女儿女婿那对父母好的不得了。我们你看我对我那么好有什么用啊？我跑了好20多年，见都见不到，30多年没用。那个在跟前，那个意外的，那个生的，那个还最好。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帮助穷人是个美德，帮助有缺乏的人，帮助那些有孤独的，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帮助那些不知道人生道路怎么走的，把他带到教会，告诉跟随神，我们就会走啊得胜的路，我们就不会跌跤，就不会被骗。所以一定要来到美国，第一件事找到主耶稣的教会，阿们。告诉你的好朋友，他要来美国了，是吧？不管哪个城市，找到主耶稣的教会，这是你对他最大的帮助。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刚才说要款待啊，这个客要一味的款待啊，不是就做一个菜啊。有人理解说就一味嘛，对不对？客不是的，客要一味的款待。当然一个菜也很好，那我也确实吃过，我们有一个弟兄请我吃饭，就一个菜，那一个锅里边什么都有，鲍鱼啊，全好东西往里放，那一个菜也不错。但这个一味款待就是一种翻译过来就是一种诚实的，非常单纯的款待他们，款待他们啊，这个对客人要款待啊，客人款待。那么对这个众人叫尽量的和睦，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量和睦，和众人和睦。那里边可能还是不行，有些确实是不行，但是不行呢也不要互相伤害。那有的人呢，你可以交朋友呢，你有技巧的，有的人觉得这人很浪费你的时间，真的很难缠，那就保持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啊，界限啊，这个耳朵好多了，你知道吗？ 这个界限很重要，你界限不能太紧，太紧你就没有朋友了嘛，你就把自己孤独关在监狱里嘛，你不能太松太松，你们家随便拉拉你累死了，我告诉你，你然后你什么都不行，你要有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一个准确的在基督里边在爱的里边的一个肢体的界限，这非常重要，弟兄姊妹。结果我们东北人不太懂界限，我们东北就跟美国似的，没有篱笆然后就串门，从来也没电话，敲门就去了，管人家干嘛？管他干嘛？有时候吃饭就去了，闻到香味就去了，去了上炕就吃，这个都不太合适的，这个都没界限啊。这个上海人比较好，他们有界限，他们这个因为他们那个都是楼房，你进去总得敲个门，对不对？他当然他们也非常客气，会带人呐、送礼物啊给别人，都非常客气。那么东北人。就是有点这个界限不太松，那有时候你也不能城市大城市太紧，你总而言之这个都不太合适，你总要有个界限啊，界限。但是人家来了，你就要款待人。但是他来了，一住一年不走了，那也不行，知道吗？我接待过好多这种人，来到教会找我就不走了，这也挺吓人的。那我就得安排啊，我家安排不了，得安排别人，成天一年多、半年多就安排他们这些不走了，他就觉得我是他们的牧师嘛。对不对？就太熟悉了。国内我不认他们，他们认识我，对不对？然后这个也要有个界限啊，这个怎么界限？但是我们要款待。总而言之，这个前提是要一味的款待，不要拒绝。我们教会有些人来找我，大家知道牧师挺忙，不要给牧师添，所以就给推出去，这都不好啊！不要推出去，就是等着让我来决定。啊，让我来决定，我来决定帮助他。我如果不行，我就动员弟兄姊妹一起来帮助他，或者他到别的地方，我介绍到别的教会去帮助他。总而言之，就是基督的美德啊，能行和睦。最后一点很重要啊，不加害于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保罗说，不加害于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个律法就是神的总纲，也是我们信仰的总纲。那加害人就不对了，别人害了我们怎么办呢？别人害了我们，别人对不起我们，别人误解了我们就祷告。因为神是伸冤的神，你们神是为我们做主的，那神也在通过人际关系中考验我们哪一个人，他要用这个人，这很重要的啊，弟兄姊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公司里边遇到一些毛病问题，尤其在一个教会，你就在公司里边一个教会，你们在一个公司出了问题，教会就比较麻烦，所以教会一般都不会介入到你们的公司，不会介入的，就你们公司出现问题，你们通过祷告，通过真诚的交流，一定交流，不管是老板跟员工还是董事之间，都是可以透过对话来解决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人要这样，然后呢，就两个原则，我觉得对话就俩原则。第一个就是换位思考，就是怎么样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那个环境、那个时间，他做的合理不合理？第二个就是换位思考。第一个是换位思考啊。我讲的对吧？第一是聆听 ，sorry， 第一聆听，第二是换位思考。当我们聆听完了，换位思考了，我觉得我们很多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主内的弟兄姊妹不加害任何人，不为背后说人家的这个不好，不管真的假的，都不是我们说的，假的就更不能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最大的智慧是他说真话不说假话，但是他不把真话都说了。有的时候你说的真话，你比如说人家特务来抓你了，你说真话，说在我们家藏着就给抓走了，就希特勒就给枪毙了，这也不合适。我们看过那种电影，你怎么来就是一个伦理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不说假话，我们可以不说假，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不加害于人。不加害于人呢，那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就不加害，就我们就可以完全律法啊，就完全律法。所以约翰一书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觉得一个弟兄姊妹，一个信主的人，他只要对主的爱认识的越深，他领受的越多，他可能就越懂得去爱别人。因为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懂爱别人？就是我们可能对神有一些抱怨，我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些问题。有些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些苦读，有些苦读。那我们有些事情，可能我们觉得在关键的时候神没有帮助我们，我们对神苦，我们就影响到我们与人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对神，就像约伯，我就在那个哪儿，在那个意大利讲约伯反响特别大。我讲了约伯那个，我讲苦难与更新。约伯他。受了一些不白之冤，神在他身上有一些试验，那这个试验对约伯是不公平的，他允许撒旦攻击他， 他确实那时候没有保护的，但是他就像耶稣钉的十字架说，说怎么说？耶稣说这个我的神，我的神，你在哪里？那一刻神就不在他，不与他同在，那个时候，因为他必须完成那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任务，上帝给他那种拣选，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当一个人遇到这些难处，我们怎么来看神？看神是很重要，所以约伯后来说，我过去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看你。过去风闻有你，今日我看你，是因为我经历这么多的苦难，神其实没有一句安慰他，一直到最后他向神问，神也没有安慰他，神就告诉他，你看我创造的一切，对不对，就 OK 了。所以他就说，我这个过去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看你。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以后，他就跟其他的关系恢复了，跟自然、跟人、跟他的家庭、跟他的儿女都恢复了。所以呢，所以我们看他说，我们爱就不能恨。所以圣经怎么说？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了。就说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加害于人啊，甚至呢，保罗讲到了，我们还要爱仇敌。你看他怎么说？十二章第十九节，不要自己伸冤，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重要哈，所以不要自己伸冤。为什么不让自己伸冤呢？是保护你，是保护你。如果你要自己伸冤，你看在中国现在是上访的，你知道吗？哈，一个小事儿上访，最后就倾家荡产了，家破人亡。你如果不上访也就算了，对不对？祷告嘛，为那些执政者挡下祷。因为保罗有招教你们的，有秘诀的。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为那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给他喂胖胖的，因为你这样行的就把炭火堆他头上去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当然你不能理解，一会儿我给你解释这段经文。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那你说，哎呀，他害我的，我为他祷告。那你如果不会，你用自己的方法，你就越来越严重，你陷得越来越深。我看到很多人最后家破人亡，就一点小事嘛，一点亏嘛，对不对？你比如说我讲个例子吧，这个我们张家的张扣扣，你们知道吗？前天不是枪毙了吗？当然我们觉得这个孩子也很可惜，他为了母亲被别人杀了，他为母报仇，这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对的，是孝子，可是违反了法律嘛，而且又伤害了另外的更多的人，那一个小事儿就死了五个人，好几个家庭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这种罪，没有听上帝的话，对不对？你看他家就因为一块房地房身地，就两家邻居嘛，你往那边让一垄，他往那边让不就完了吗？但他就非得多要一块，然后这个就吵架，他的妈妈就跟他的爸爸吵架，那家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来了，就一棒子就把他妈妈打死了。打死的时候张扣十三岁，他抱着他妈妈，他妈妈嘴在吐血，他永远就在他脑海中定格了，他就决定要报这个仇。中国有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正好是十年，他当兵，后来他当兵十年以后，他学了一身武功，那回来了，然后就在春节那一天就把隔壁的王家这个儿子给杀了，然后又杀了第二个儿子，然后到他家那老爷子在家等着他杀呢，跑又跑不动了，七十多岁了，他也把他杀了，全杀了。然后呢，杀完以后这就杀了三个吧，他也没有逃，然后就这个判死刑。当然有一些法学专家替他辩护啊，按照中国的伦理和法律。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文化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家庭的悲剧。这个悲剧就是不认识神嘛，没有用神的方法来处理嘛，对不对？那就是你死我活了，反正你伤了我，我就伤你。那没有想到伤的这个张狗狗，这个家里边母亲死了，最后他也付出一条生命。本来他是张家唯一的男孩，他可以给他家里边生儿育女的，他没有选择结婚，他选择去复仇。那这很多的侠义思想也是很赞叹他的，说的是对的啊。但是我不觉得是对的，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你不要自己伸冤，怎么样？听从主怒嘛，哈。哎呀 ，sorry， 不要自己伸冤，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也会审判罪恶的，这时候是公义的，对不对？时候没到，到了就会报，对不对？上帝说时候没到，我当年我八九年被通缉的时候，我最恨邓小平，不是那个陈一彤和那个李鹏，我恨这俩人老说谎。陈一彤就说我讲话，他在报告时候说我成立民主大学要声嘶号叫嚣杀死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员，我从来没说过，我就党员，我们家都党员，我都杀我们家人，可能吗？哎，就人民代表大会就通过了这个报告。那我就完了，我就恨他。结果你看，我也找不着他算账，对吧？我跑我的嘛，他坐牢去了，他那监狱给他自己关死了，你知道吗？所以听凭主怒，我还没能怎么样，他死了，你知道吗？那我要杀他，我不也就完了吗？对不对？我杀他干嘛？还用我杀吗？早有那么多人想杀他，比我都想杀他，对不对？那我信主了，更不杀了。我还为他祝福他。当然他要死时挺可怜的，我还给他祷告了，你知道吗？希望他的死之前能认识耶稣，你知道吗？悔改，否则在地狱里更惨了，更长久的痛苦。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你看啊，这个很重要。亲爱的弟兄，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亲爱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接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呢，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么这段经文是非常难理解的。尤其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到说，要你的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给他。这是基督徒，但是说你基督教都信傻了，打左脸给右脸傻，你对不对？你打左脸，起码你不打人家，你得保护一下子，对不对？一打，哟，好疼啊！打这边，有这种傻人吗？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你爱的要多一点，让步的要多一点，对不对？他说你要你内衣，你把要你外衣，把内衣给他，你光膀了，对不对？给他挺冷的，对不对？还有呢，让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二里路。这马太福音讲的这个。这是征战保训的原则，走二里路，哎，逼你，那是指邮差，你知道吗？指当时的邮差，逼你土匪逼他走一里路，他就陪他走二里路，反正这都是邮信嘛，对不对？这个村走那个村，他讲的道理就是你要多一点，给的多一点啊，给的多一点，让的多一点。所以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你知道吗？你看那天我看网上有个骗子，骗人骗的自己都下不了手了，不好意思，这怎么这么傻的，这么骗你还信？所以都这种，他也有良知嘛，对不对？那我们，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对这个恶人的恶法、恶人的原则、恶人对逼迫人，我们绝不认同。我们可以说我们让步，但是我们不让步你这个原则，不让你这个恶法。不按那个集团犯的罪，像希特勒这个集团，他们杀犹太人就错误的，我们就不能够让步，不能够同意，对不对？但是你抓了一个党卫军，他杀过犹太人，那你怎么办呢？那有的时候你也得根据法律来判他，对不对？很多的后来希特勒的人不也都放了吗？对不对？美国那时候关了很多意大利的战犯在这，后来都把他们送回国了，给他们很好的条件。那当时抗美援朝的时候啊，这个韩战的时候，韩战准确一点，韩战的时候，那中国的人民志愿军被俘的最后都送到美国了吗？送到美国，送到台湾了吗？对不对？送到台湾后来又探亲回去，对吧？那时候你看到，那如果你把他说，哎，你在战场你杀过我美国兵，我就把你杀了，那不行啊，违反联合国的这个人权条约啊，战俘条约，不仅违反，也违反圣经，对不对？所以仇敌饿了给他吃啊，给他喝，因为我们不怕的，所以很重要一点哈。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爱仇敌。我们不是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学着耶稣基督的爱。因为首先我觉得从神学来讲，耶稣来是为所有的人的，不仅是为我们，也为仇敌的，对不对？他的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的，这都是神的创造，我们要尊重上帝的创造。所以说基督徒的，我们就能够表达出跟世界不一样。我能够感觉到说那种爱的力量，这个世界恨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恨都是暂时的，恨就是自己遍体鳞伤。那个你恨的人他还不见得知道，他不了解，他看你恨的半天，他干嘛？你忙什么呢？你恨的变成恨你呢？你还不知道。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但是爱人的人是长久的，你们 爱是永不止息的。感谢主。好，来我们请诗班来新版团，我们唱首诗歌《活出爱》。所以在基督里边，在教会里，在你的小组里边，在家庭里边，要活出爱。就回去大家把这段经文读一读啊。我下礼拜讲不要论断也很重要啊，你们来听啊，怎么样不论断别人。那这个弟兄姊妹啊，在主的爱里边，我们一起来彼此相爱，建立我们的小组，尤其把我们的小组建一个爱的小组，明白？哈利路亚。对新朋友加倍的爱，啊，加倍的爱就是加倍的爱，你知道吗？对新朋友的加倍啊，来了就爱他们，让他们跟我们认识真理，认识耶稣，他们活出基督爱，造福人类。来。